中共迄今为止在15个非洲国家免费建造或者翻修了议会大楼，这也包括布隆迪的总统府和埃塞俄比亚的非洲联盟总部。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如此慷国家之慨呢？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好的，宇宙，津巴布韦的新议会具有这个国家著名古遗迹的特色。莱索托的议会看似国家服饰上的锥形稻草，马拉维议会的圆顶是葫芦形状。这些当地因素让这些现代化的议会大楼同南部非洲过去殖民时期建设的欧洲风格的议会建筑截然不同。但事实上，这些新建筑也是一个外国设计和建设的，这就是中国。尽管这些非洲设计因素，这些巨大建筑与中国自己的粗犷高大的建筑没有什么不同，在发展中国家十分突出，而马拉维等一些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在非洲很有名，比如铁路和港口等，但中国多年来也在建设新的议会和其他政府大楼，造价低也是中国在当地外交推进的一部分。这些建筑没有贷款，是作为礼物赠给所在国的，就像去年开始使用的津巴布韦价值2亿美元的新的议会大厦。史汀生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运认为，这个声望外交帮助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政府的关系，尤其是高层领导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建设一栋以一位总统的名字命名的政府大楼造价没有多高，但善意和名声的好处是巨大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巴查尼恩丘比即将出版一本中国与非洲议会的书，他对美国之音说，除了来自非洲领导人的善意外，中国的议会建设努力也让中国得到其他很多好处。他说，中国在这里可以与反对派连接，这在政权更迭时是宝贵的。他说，即使在一党主宰的政体中，偶尔也有领导人更迭，瞄准眼下当权的人是不够的，你必须放长线。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图利亚说，这让中国有机会培养当地的精英。也有人担心，鉴于2018年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建设的非洲联盟总部大楼据报遭窃听所引发的争议，这些新大楼可能装有中国的间谍装置，北京多次否认这一点。上海建设集团蔡立波在津巴布韦去年新议会启动之前就这个担忧对记者说，中国和津巴布韦是朋友，你不会对你的朋友做此类事情。华盛顿传统基金会说，中国公司1966年以来建立或返修了至少186个非洲政府大楼，中国的供电外交仅仅是拉拢接收大楼的政府。南图利亚指出，美国等国政府通常不会把钱花在此类项目上，中国在非洲的机构建设努力将会继续。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的报道。在非洲大量赠送政府大楼，中共大慷国家之慨。